在我们人生，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呢，我们必会遇到越来越多的信心的考验啊。各位，有些人他们遇到很多的属灵征战，有些人呢因此就非常的困惑。那我们连现在这个非常时刻啊，我们要相聚，这个也是本身一个信心的考验哦，对不对？连我们要不要戴口罩，要做什么举动，跟人接触啊，多远多近，这些都有一些的信心的考验啊。到底要面对现实的地方啊，实际的地方呢，还是要给人怎么感觉呢？我们自己要什么的举动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这些都有一些对我们信心，我们面对主的时候必有考验的地方。各位，我们今天需要答案，所以我们今天在相聚的时候回到主的话，愿主给我们答案哦。那各位，我们神呢，如果神是不会许可任何的事攻击到神蒙恩的儿女的啊，各位相信吗？啊，况且如果真的有一些难处、试验，甚至很难的，甚至掉入到试探，连这个也是啊，只要我们有信心就能够胜过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被打击怎么办啊？信心摇动，信心考验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是就是今天我们看的一个地方嘛啊。各位，或许我们认识神许多许多的认识，我们来教会，我们学习，我们查考圣经等等，但是没有在现实里面很真实的面对上帝。你的现实包括很多的情况，各种的一个角度。首先呢，我们可能以为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一个条件带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意思呢？各位，我遇到一个弟兄啊，听到他啊，没有遇到，听到他这样，他想很多啊，可能他也看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考验啊，信心考验，然后他就说，我有一些东西很在乎，我知道，就是因为我没有放弃，我没有放，我知道我应该以神为中心。我知道由神的美意，他要考验我，我应该以他为乐，以主为乐，但是就是做不到，因为我在乎我的这些事情，太在乎了。神也知道，神要考验我，很辛苦，所以我知道我现在必要走这个辛苦的道路，然后各位，他的心里面呢，很受控告，很受控告，我就在跟他要再讲多一点的时候，让他够了，不要再跟我讲，不要再讲啊！各位，他，我就跟他，我要讲上帝的怜悯，对不对啊？但是听不下去啊。各位，有时候我们很受控告，为什么呢？我们的那个条件，我们认识上帝，但是我们的条件来到上帝，没有来到，没有带到上帝的面前，没有见上帝，我们一直在问题里面搅。另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我们的条件跟上帝没有放在一起，是怎样呢？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可能很肯定，太肯定了啊。我们怎样的确认查验啊，我们自己的条件啊，但是呢，问题又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控告，没有挑战。但是直到有一天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我们受不了那个打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将神带进去我们的条件啊。各位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抓到我这个意思啊？第一是我们没有将我们的条件带到神面前，另外就是我们没有将神带进去我们的条件，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大家可以想吗？这个思想可以转一下嘛，啊，当然神是，我本来是要把这个东西讲得更清楚一点哈，就是限制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是爱，啊，我们要将神的话、神的真理带到我们的情况，但是我不想这样做，因为神他是爱，他也是真理，啊，他爱的话，他一定会将事实告诉你， 如果他在他有真理的话，他会告诉你爱是会有牺牲，对不对？各位，两个都最后呢必会受到很多的缺欠。所以呢各位，换句话说，两个都有一些逃避的现象，有一些有不看上帝的一个理由啊，一些条件在那个地方啊。当然可能那个人不重生，或者可能他太过软弱，太过受控告，或者可能他是一些很实际的情况帮助他一下，实际的情况过了就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可能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追根到底啊，我们如果要做牧者啊，如果你要牧养自己，如果你要牧养这样的人的话，你知道你必定要将他的条件跟上帝两个要放在一起，对不对？放在一起，这个叫做信心的一个考验嘛，啊，信心的考验。换句话说，他呢必定要啊，信心要建立起来，他的生命要医治起来啊。所以当然我们是一直要听啊，比如说我们要做牧者的话，我们讲了，人家不听，那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洗干净，洗净我们自己，能够站在主的面前，能够清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不能够继续听下去。你要传福音，你要听下去，你要能够认识他的情况，再认识，你才可以调整。对，有时候我们接触人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只有一下子什么都啊，什么答案都出来，就以为啊好了。但是其实我们需要查验，又在查验，对不对？我们需要在看，需要在听，但是一直洗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信心考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啊再做出啊关键的一些决定。所以上帝当然在这个时刻啊可以做工啊，信心的考验，上帝可以做工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信心的考验呢啊是一直会有。通常呢，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很大的属灵征战啊，都是很多时候都是从我们自己的家庭来的啊。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呢，他的信心考验也从他的家里面来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先看这个讲章哦，先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创世纪22:1。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来看，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连这个经文也是哦，上帝主动的要试验亚伯拉罕，因为可能他信心里面啊，必然要查验是不是有一些缺陷、破口啊。然后呢，这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所以他说：“我在这里啊，我愿意带我全部的条件，我也愿意见神。”两个放在一起，对不对？啊，各位，信心呢，为什么需要考验呢？我们看讲章啊，各位，圣经是有一个现实的，那它不隐藏，甚至伟人的啊，我们很多信心伟人啊，在圣经里面，甚至伟人的缺点和失败，其实都不会隐藏。所以呢，各位，我们也有一些啊缺陷，对不对？啊，这个是好不好？圣经这样做好不好？这是好事，因为我们也有缺陷，我们也有软弱，所以如果圣经把它带出来的话，是好的，因为我们需要答案，我们也需要同样被啊，这个我们的意思呢能够被揭开，然后我们能够认识，所以我们也没有借口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喜欢，当然没有一个人喜欢哦。被指示，然后被显露出来。上个星期我们就看有一患血肉症好几十年哦，就是他患血肉症，然后就得医治了，摸到耶稣基督了，得医治了，但是呢， 耶稣基督转过来，到底是谁摸了我？那个女人呢，妇人呢，就转过来 ，OK， 好，我就承认了。各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时候他这么的紧张、战兢、不舒服，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叫他没有任何的跟神之间有破裂的关系，一定要有和睦的关系，对不对？医治我，可能凑巧，不要讲，这个是神医治你，这是你信心的举动，所以医治了这个地方啊。所以换一句话说呢，有任何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坦然无惧的，表明的、透明的来到神、来到人面前？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一些不神位的地方，或者是有些宗教的地方。连伟人的信心也需要受考验啊！这个包括亚伯拉罕，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连耶稣基督他出生的时候也没有罪，他也需要经过试探，对不对？为什么他需要经过试探呢？上个星期我也说一个东西，我们在身体上、我们在生命上有限制，但是不一定代表就要犯罪，对吗？耶稣基督被带到旷野里面受试探，所以有外在的一些试探，但是也有内在里面的一些考验。因为被带到旷野过后，谁试探他？经文本身说是撒旦魔鬼试探他。那为什么要被试探呢？而且圣经明明说是圣灵带领耶稣基督进到旷野，在那里受试探。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做？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如果我们看的话，这个试探过后，耶稣基督成功了，对不对？怕小成功了过后呢，发生什么事呢？他就开始传道了，开始在人面前公开的能够服侍神了，你服侍人了。各位，为什么信心要考验？因为可能如果你不受考验的话，你不知道，你没有证实的话，下面来将来的事你更会跌倒，你根本不知道，对不对？那个事工、生命、生活过后所要面对的压力，你可能马上就垮下来了。所以上帝爱他，爱我们，所以必然要纠正我们。但是我们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当我们信心受考验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属灵征战一同来啊？为什么啊？那各位，当然灵里面来说，如果我们解释上定义来说呢，信心考验必定会带来这个属灵的征战嘛，对不对？所以叫属灵征战，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实际来说呢，可能把这个两个要分开来看。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现在有这个瘟疫，这个疫情带给我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这个属灵征战，对不对？这是一回事。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同时间也有其他的事同时间发生啊？为什么要同时间发生？一个就好，为什么还要另外一个一起来啊？哎呀，很难哦。所以为什么呢？各位，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信心考验，然后我们成功了，我们 pass 了那个 test， 我们过了那个考验，我们有没有成为得意，成为自满？各位，为什么信心考验跟属灵的征战有时候同时间发生呢？其实为了要谦卑我们，叫我们得着从上天来的信心，因为这种信心不是从人能够得着的。有些人可能说，长老很难啦，没有这么容易啊。如果我遇见上帝得到一些恩惠的话，感受比较好啊，这样的话可能信心考验 OK 可以经过一点。现在什么都不好啊，四面的仇敌这样的攻击怎么办？是的，其实上帝一定会释放我们，肯定的啊。其实可能某方面来说，上帝已经释放你，不然的话你不会问这个问题嘛，对不对？你能够问，你能够 你能够来到牧者来到神面前。换句话说，有已经有恩惠，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算是好起来了，你那时候呢是靠着你好起来的感觉，然后感谢主赞美主吗？还是那时候呢信心考验完了，问题好了，或者是说你得到一点恩惠了，你完完全全的依靠的不是你的好感，乃是你回到充足的神的话，他的真理来解释你一切的难处，还是你靠那个感觉好了所以连难处你不需要解释了然后解释下一次这个难处也会过的，因为神会给恩典。各位，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我们的信心从来不会面对，对不对？也不会受考验，也不会真实的面对，然后我们根本不会得到任何的真理事实那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妥协。各位，神的话，神的真理，神本身是可靠的所以呢但是下面来第二第三呢，我们就看一下为什么亚伯拉罕他有顺服的地方，很奇妙的顺服，但是也有很大的一个疑惑在他身上我们看一看所以第二呢，亚伯拉罕那时候他叫亚伯兰，因为一个奇妙信心的行为，所以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家庭出去离开本族离开自己的地方，本族父家，到我所应许的地去希伯来书那个是怎样讲的呢？他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顺服了，就出去了这个是什么信心啊？很伟大的信心很奇妙。各位，我们很多人，我们自己呢都很喜欢留在安全地带里面，要有安全感这么多的一个未知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平安。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亚伯拉罕伟大？因为他就是单单的顺服神，神说什么他就顺服什么他顺服什么呢？以西结书20:18，这里我们读一下，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遵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为什么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的家庭呢？因为他们拜偶像一拜偶像就要离开这好机会离开，不是这样子的他离开的时候多么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是自己的亲属。为什么离开呢？因为他要自己建立那个家庭，自己要建立家庭的时候他要跟从神，他不要跟从偶像的文化这是一个很重要信心的一个举动。如果你要完全的跟从神，连你的信心，连你的思想你要跟谁在一起，你要生怎样的，你要造出什么家庭的文化，对不对？这个是完全相反的，跟偶像的文化跟不认识神的文化完全相反的。这个是叫什么？这个叫重生所以创世纪12:1-3那里离开了，所以上帝马上就祝福他列邦万国，对不对？然后呢，万国的这个福气就属于你他知道了他要离开，其实他父亲已经知道要离开了，这在11那里但是呢他们就在一些地方就停住了，又没有离开了要不然那时候趁着什么机会离开呢？其实很痛苦的时候，各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吗？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这个也是很痛苦的时候。当亚伯兰的父亲去世了，所以他一面带着痛，但是他也知道他就趁机离开，那时候神的命令也临到他，所以他就离开本地父家，本族父家，对不对？因为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如果是从马来西亚来这里新加坡工作的，我们知道不容易离开，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时候呢，你不，如果你是认识上帝的话，你不得不依靠神，不得不天天抓住神， 因为你无可依靠，对，那种感觉各位会能够感觉到吗？所以完全的顺服，上帝教我做什么我就做，主我要我喜爱你的律法，愿意要跟从你，你告诉我怎样做我就跟从，对不对？各位有没有这样啊？我就去到新山带领教会的时候，我还记得第一天拿着那把锁匙要开那个门的时候，要进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完了，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了，就是一个人，我们要面对主，我在这里要服侍，我也不知道见什么人，等一下看什么人的面孔，什么的面子，然后开什么聚会，要讲什么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有预备的就是一些信息，就是这样，但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各位，所以为什么说亚伯拉罕伟大？因为只有上帝是伟大嘛。那为什么我们说这里他有一个伟大的信心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亚伯拉罕呢，亚伯兰那时候他的名字，他的信心呢是怎样的呢？各位，他筑祭坛的时候，建立祭坛的时候呢，他是没有放任何雕刻的石头来敬拜上帝，他寻求的是这位神。各位，我们很多时候来找神的时候，人都会为什么会拜偶像？因为有自己需要的，所以造出自己需要的那个偶像。你要钱，你要平安，所以造出那个偶像。但是亚伯兰他追求的神呢，是没有人的动机。他要追求神，这位神呢是创造宇宙的主，他是牧者，他是一切，他是在我一切的条件，但是不要找任何有关系到人，但是他又爱我，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所说的亚伯兰的信心的伟大在哪里呢？因为他要寻找的，他知道这位神也不是我跟他没有关系的，如果寻找他要讨他喜悦，他必然赐给我那个礼物，对不对？信心什么呢？就是相信上帝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对不对？但是呢，又不是自己的问题，又不是自己的动机，又不是自己的需要，但是又是在我的需要里面，神有他的理由，他的答案，有他本身。所以他是怎样呢？建立一个祭坛，然后敬拜主。亚伯拉罕的伟大是在这里所以各位，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他是信心之父，耶稣基督讲到信心的时候也讲到他，使徒保罗讲到信心的时候也讲到他，希伯来书讲到信心的时候也讲到亚伯拉罕有理由的，因为他的信心是最模范的一个所以他的确他是第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也代表全人类寻找上帝，用神来亲自来找神的那一位所以这位亚伯拉罕他的伟大就在这里他要全然的纯净的，但是却要全备性的认识上帝。但是呢，很奇妙的第三，我们看他就马上就在12章创世记12章马上发生一件事，因为饥荒的事情那地全然饥荒了，全部有饥荒了，那不得不要去到埃及逃难避难这个是上帝叫他去迦南地，他妥协了，然后下去埃及了。第二呢，他怎样呢？下到埃及的时候他就离弃了妻子撒拉。为什么呢？他怎样说呢？他跟撒拉说你容貌俊美所以你会保得住你的性命但是我保不了除非你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妹子不是我的妻子虽然她是她的妹子half sister 对不对一半的妹子，但是呢不要隐藏不要讲各位，这个是有没有？各位，离开家庭不好吗？离弃家这个妻子不好吗？一样的举动，但是这里呢是可耻的不好的事情要不然冒着妻子的危险来确保自己的生命各位，可能亚伯兰又在逃避了各位，亚伯兰、以撒、雅各他们的家族是什么家族喜欢逃，喜欢骗 对不对？这个家庭啊，就是流传下来有这个性格啊，所以雅各也是骗的这个名字啊，就到了约瑟才好一点啊，他不逃了，面对了，对不对？这是福音所带来的力量啊。那可能，但是这个亚伯拉呢，他面对人生的这个问题，可能啊最容易解决的方法就是逃避，不面对啊，所以可能他很压力哦。所以妻子看到了，你这个死鬼，骂了几下，就看到他太压力了，好了好了，就听你的话了，说妹子了啊，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比信徒更加糟糕了，对不对？比非信徒更加糟糕了啊。各位，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成为很好的一个人哦，信了主过后，但是如果我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比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还要糟糕的话，我们应该反省一下嘛，对不对？信主了过后应该有多一点的公义啊才对嘛。但是为什么有些信徒会甚至比较多的妥协呢？可能他所认识的上帝因为爱了他，所以他就感觉到，所以啊感觉到上帝的爱，所以呢也爱多自己，自己多爱自己，多体贴了自己，所以偏了这个地方。对，上帝爱我们啊，上帝也要我们爱自己，但是上帝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对不对？跟我们一样。各位，所以呢上帝呢其实这时候愿意我们呢啊怎样做呢啊，当然那个根源呢是不信了啊，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这里呢有两个东西啊，第二第三的这个大纲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第一是这么好的一个信心，第二呢是那个信心这么大的一个疑惑啊，这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嘛，对不对啊，在一个人的身上，在一个信主的人身上，有没有？其实我们也是嘛，对不对啊，但是这圣经不隐瞒不隐藏，所以呢亚伯拉罕的生命必然是有一些盲点的，所以信心的考验就在于此啊。当然一个人的信心没有啊，或者是有点缺陷不够信心，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其中所隐藏的追根到底的话就是不信。在真实的情况，虽然他是这个面对到很大的压力，虽然他的性格是有一点逃避性的，有点欺骗性的，但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有信心的问题，在他生命里面他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当中呢有一些不信啊，各位可以了解这个吗？哦，这不信在里面。那我们读一下啊，前面我就不读了，但是后面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十五到二十节，法老的臣差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这个是他是指这个撒拉啊，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了。哇，很危险哦！各位有没有想过埃及人是怎样的埃及人哦？想到这个约瑟啊，他伯利法的这个妻子啊，对不对？他们有什么啊？在性方面，对不对？在这个方面呢，是有点不合适的、不合意的啊。所以呢，那第十六节，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全家，所以上帝保守了这个撒来啊，上帝的应许是真的，上帝必定会保守他的儿女。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把我以致我把她娶来 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走她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刚才是法老的臣宰，现在是吩咐人，所以有点小看他，有点无理他，随便吩咐一个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所有的都送走，所以没有拿走他所有的，把他快快送走。其实这个也是好事，对不对？也是保守他的性命，因为给他了很多，他来到本来没有的，来到这个埃及的时候什么都得了。过后呢，埃及人会怎么样？哇，你这个瓜哦，你这个人哦，什么都从我们中间得，如果慢一点送走的话就完了。所以上帝有没有保守他？有保守他，快快送走。虽然法老王是讨厌啊，快快送走。上帝的确保守亚伯兰跟撒拉，但是呢有惩罚，有后果。为什么上帝这样偏待呢？因为亚伯兰撒拉是上帝的家嘛，对不对？上帝的孩子所以当然就保守了他们的性命然后甚至也祝福了他们。但是呢那个后果呢是对信徒来说更加的亏损。怎么说呢？因为上帝要公义的惩罚的话不是单单只有看外表人的行为这些的，他是要惩罚到人的心中里面。所以他怎样惩罚呢？被一个外邦人辱骂责备，然后呢他的仆人都听到了看到了，哎呦，这个本来是应该有一些诚实性的这个主人这个名誉也不错的，因为他是敬拜上帝的，应该有一些品德的，现在有一点拿掉了，减少了他的仆婢都觉得哎呀，这个主人是什么要服侍这个主人各位，我们的一举一动很多时候也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做什么，我们孩子一定会看到，有没有信心的举动，有没有品德，对不对？我们要想到这个东西所以对他来说，然后呢把他快快的送走，而且用普通的人，不是用这个法老的臣宰送走，所以非常的一些蒙羞的就这样做。各位，这个是对信徒来说更大的一个刺激，对不对？上帝保守他，他刺激，然后呢有些惩罚，叫他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反思各位，难道上帝不关心我们的家吗？其实上帝非常关心，但是这个东西呢必会显明，所以呢有一些的明显的东西必定会出现必定会出现因为孩子们仆婢们，他的仆人仆婢们要能够认识耶和华，有一样的信心的话，是以他们也是先看到你的信心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很清楚就会看到亚伯兰信心的一个瓶颈可能对他的家长他的亲属可能还可以离开为了上帝，但是为了他的妻子呢，他也做一样的举动呢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其实是疑惑对，有亚伯兰的信心，但是他的信心只有到这里他也不能够就是继续留在迦南地，他是妥协了，就是马上他开始的时候就是面对到这个信心的考验嘛，对不对？饥荒这些，这是很真实性的，但是他过了，然后也写明出来他的信心的确有一些盲点，因为天使的这个理由因为他仆婢面前的一些理由这个仇敌已经在他的门的那个面前了，所以呢不得不要考验了，对不对所以到一个地步呢，第二，我们看这个第二的大纲极度的一个信心考验这个是今天我们看的嘛对不对？刚才我们起因文我们看了，神指示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为燔祭。那各位，我们人通常信心考验的时候也会像，可能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他的思维里面可能会思想但是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可能人通常会有自然的什么反应呢？这个孩童的这个牺牲把他牺牲，对不对？上帝要亚伯拉罕杀他对不对？这是孩童牺牲嘛， 可卑鄙啊，可耻的，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嘛，对不对？啊，难道这个不是啊，就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吗？啊，这么读一下经文啊，当然人的反应啊，自然的就是先合理的说明，但是的确这个是事实嘛，啊。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节，在这里的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他们你们面前所赶逐的、逐出的这个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不要这样做。所以你们自己不要这样做。虽然迦南地的人这样做，另外一个经文，你们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自己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奸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你迦南地的人真的这样做了啊！这个代表什么？因为新生婴孩出来的时候，你献，换一句话说，可能你一直有恳求啊，所以献了啊，对不对？真的有这个可耻的事啊！这个是以前很早的时候啊，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把他们灭杀？就是这样，因为不可以存留这样的一个污点、沾污啊、玷污在他们的身上嘛，对不对？所以迦南地啊，其实呢，各位，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呀，上帝不要这个东西，而且各位，这个摩西五经啊，为什么上帝设立律法，也不是这个整个的律法书，也不是在说要进迦南地，要赶出去这些迦南地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信徒呢，其实那时候亚伯拉罕可以也有资格的，就是很合理化的就说，诶，可能上帝不要我做这样的事吧，啊，他是要考验我，考验我会不会做这个事，所以不要做，啊，不要做，对不对？啊，各位，但是呢，我们这样分析的话，这是没有经过祷告的，没有经过祷告是可以这样分析的，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信心没有受到考验呢？所以会不会回答？因为这个只有在头脑里面呢，可能上帝只有叫我反思啊，可能只是上帝就不要叫我做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顺服，这个信心没有受到考验，是因为没有顺服，没有顺服就没有考验过。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东西啊，那但是我们知道，啊，为了要知道神的心啊，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话，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必定要知道，也记住，记在心里面，也刻在心板上，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不完全的凡人，啊，所以我们再看多一个经文，《申命记》第九章四到六节。这里我们快快读，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扭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这地是因我的意。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啊，各位要记住啊，要记住，这是第一次讲，第五节，第五再讲，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意。也不是因你的心理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因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第六节再说多一次啊，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意，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为什么这里三番四次啊，上帝一直要讲一样的东西啊，好像有强调一样的东西，不是你的意，你要记得你本身是有恶的，你要知罪，对不对？你要知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呢这个换一句话说，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如果藐视就是在主导文里面有讲的这个东西嘛。其实我们真的要谦卑，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啊，太肯定了啊，但是我们要真的要祷告，经过可能要经过挣扎，所以我们的信仰呢是有时候要这样子的，不要以为然 所以查验又在查验，顺服了又在顺服。你顺服了过后得到一些喜乐，另外呢就是有在顺服又在查验的事情。其实我们这个疫情也是我们疫情要做什么决定，从我们监督们我们一起决定祷告过后讨论过后，每个星期有变动我们在查验。我们不要寻求就是我们不是要妥协，但是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旨意然后呢我们再顺服，我们再看那个情况，可以理解吗？你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才会越来越靠近我们信心的盲点。不可能你来到神的面前多祷告就是多有问题，然后叫你不更加不祷告，不可能嘛，对不对？不可能这样做嘛我们再反思再祷告，可能我们真的生命里面有一些问题，对不对？真的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是我们不得不要知道心里面这个心何能那个诡诈，对不对？但是呢亚伯兰的信心考验有更深层的含义，这是神本身对他说的时候呢教他要面对的事。他怎样教他面对呢？我们看一下讲章但亚伯兰的信心所以他怎样说呢？我们看讲章，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对不对？我们看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二节，看一下好吗？创世纪二十二章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哇，讲了三次不一样的，但是越来越深切的往摩利亚那里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第一呢是什么？儿子这个儿子他是比你软弱的，你要保护他，你要教养他，你要把他带起来这个已经够力了。你的独生的儿子他就生一个因为以斯玛利呢还不是应许之子你的独生的儿子，还有呢你所爱的，因为长大的时候相信这个以撒是非常听话可能不是听话了，是跟父母呢很亲或者是说会讲话沟通别扭也是还是就是会讲话交通很可爱等一下我们看以撒，然后我们在这个起经文读了，对不对？这个以撒回应的时候也是很可爱，被绑了因为被绑之前呢父亲那羔羊在哪里什么都有了，那羔羊在哪里会谈话，对不对？我们可见以撒在这个坛上被绑起来的时候他的信心，他对上帝的信心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对不对？他也看到上帝预备羔羊等等这些。这个从小呢14岁而已他不说14岁，这样的时候就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父亲的信心，看到上帝的预备，对吧？所以各位，我们有时候我们跟孩子们可以沟通的时候，那种的福气，对不对？不只是讲到工作的事，讲到事物上的事，乃是谈到心，谈到问题的时候，哎呀，父母是何等的喜悦讲谈恋爱的事讲人生的里面的事，其实父母是很开心的对不对？你所爱的哇，够力第二，亚伯拉罕和以撒这撒拉多年等待着应许的儿子出生的确这个等很久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以为是罗德是他的后裔过后罗德呢就离开了选择那个索诺玛这些了，过后呢就是以利以谢可能他的仆人，哎呀好像也不是仆人，因为上帝不是说不是，然后呢撒拉也动脑筋，亚伯拉罕也动脑筋有一个妾夏甲他们的仆那个仆人仆婢，那就生出了以斯玛利，但是上帝又说不是。然后呢有一次就是家里发生了一些事，不得不要把这个他们两个赶走 哇，很痛苦啊！啊，他的老婆发脾气啊，啊，把他们赶出去，他伤害我啊！哇，这个事怎么办？啊，不得不要分开啊，不得不要分开，因为可能这种吵架是吵到连拿刀拿枪都有了啊，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很痛苦。99岁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上帝说，你必定会有一个应许儿子。100岁的时候，才刚刚这样讲啊，创世纪21章，现在是讲22章，21章才说，你的后裔必定会接着以撒，啊，应许的儿女，啊，那22章就这样来了。那第三呢是，难道现在就是要确保他的儿子的死吗？各位门徒们，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哦，我们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矛盾。上帝不是爱吗？上帝不是要确保我们的性命？难道要确保我们的死亡？这样奇妙，为什么耶稣基督突然间跟门徒们说，我要建立那个新的国度，我是弥赛亚，但是呢，我要上十字架啊？他们吓死了，然后惊吓了。这个其实各位，其实这个亚伯兰献祭啊的这个事情，其实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替换啊，代替的这个救赎啊。所以我们到了第三啊，这个重点其实在这里，最高级的信心与顺服的这个行为啊。各位，亚伯拉罕呢，这时候呢抓住了神的确据，说他的应许必然借着以撒的后裔成就。各位，这个本身呢一直抓一直抓，其实他这个时候呢可以放弃的，像他的性格这样放弃，不要管就好啊，不要管啊，上帝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了，还有顺服就顺服了，很难过是有，很难过就难过了，过去就好了啊，有没有啊？有时候我们太过累太过辛苦了，难过就难过算了啊。但是各位，坦然的事实来说呢，这个是更难的。你要抓住神的应许，21章刚刚说的，然后来面对这个顺服的这个事情。那亚伯兰的那个思维啊，他的心怀意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各位，在这个地方呢，你要怎样面对上帝？你要怎样得到正确的信心？啊，你不能够一直放，你要面对。你的条件跟上帝放在一起啊。路加福音14章26节，我们看一看，这是这个耶稣基督本身说的话哦。有时候你要遵行上帝，必定要更爱神，然后很实际的举动就是恨你的家啊。其实这个中文的啊原文啊，这个啊，人到我面前来，若不爱我胜于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大家如果看那个英语的比较好一点啊， That's not hate Father, mother, wife, children, brothers, sisters. 然后到后面呢， Yes, even their life. 所以比较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和自己的性命好像有点分开来这样读，他不能做我的门徒。各位记住这个东西哦。最近呢有一个姐妹哦，就是她的一个分享了，这样说，她有个女儿，她没有信主，不是她不说她的名字哦，她信主，然后这个女儿呢。到了一个年龄很叛逆，故意迟睡，故意在2、3点冲凉，给妈妈看。哇，这个妈妈哦，讨厌不得了哦，讨厌不得了，然后偏偏就是迟睡，偏偏就是甚至不要上课了，自己知道对不起父母。但是偏偏就在父母面前就是要叛逆，这样哇，这个很难受哦，但是非常讨厌，如果不讨厌的话会崩溃 非常讨厌，讨厌什么？讨厌他的女儿。真的讨厌吗？会有人问，真的讨厌吗？其实是因为爱，因为爱，因为爱他，所以讨厌他。但是怎么能够恨他呢？怎么能够恨自己的家人？所以讨厌自己的性命，讨厌自己的生命，对不对？甚至讨厌到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人之常情，就信主非信主都有发生这样的事嘛，对不对？但是其中里面有上帝的美意啊。其实，为了什么呢？这个姐妹原来她是为了要她信主，为了传福音给她，所以她是更难受啊。她可以骂，不骂，不要骂，骂的话，吵的话，不和睦的话，没有机会带她来教会，没有机会跟她分享福音啊。不可以骂，忍着，更加难，更加讨厌，对。圣经有说我们要爱罪人，不要恨罪，要爱罪人吗？没有讲嘛，对不对？有些很多人这样讲，我来讲一下，罪呢，要不要讨厌？要讨厌。罪人要不要讨厌？我留给你们思想哦。罪人哦，他们是爱罪的，罪人是爱犯罪的，才叫罪人。各位知道吗？当你要犯罪的时候，你爱罪的，你是倾向罪的，你怎么不讨厌呢？怎么不讨厌？耶稣基督，我相信他的意思哦，你要爱神胜过一切，你要讲爱，你要得到这个信心，要讲爱呢，你要得到讲得到呢，你要知罪，你要知道这一切是罪，所以你要恨罪，你要知罪，不然不能够做我的门徒。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很高尚，要做门徒这么难，不是这样。这个门徒是这个信徒来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对不对？所以各位，信心呢，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抓住神不在你的问题以外，神不在你的问题以外，对不对？在你面对的这个问题难处里面，有上帝，有上帝的答案，有上帝的美意。但是怎么样找？有吗？我不知道。但是用什么东西找？用顺服，对不对？用顺服。然后呢，一直面对，一直祷告，一直顺服。然后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进到属灵的征战里。对，这个，所以我们常常说，上帝站在你那边哦。这是安慰我们的话，但是这个话呢，是教我们知道我们要开战了，我们要开战了，这个信心的考验是的确是有开战的地方的，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也有给你属灵基业的地方的，那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各位，第二呢，亚伯拉罕甚至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了他的儿子来，所以要不然怎么样到这样的一个这么极端的一个相信啊？他好像有一点超人哦，能够相信到死人会复活啊，所以呢，我杀他了，上帝也会叫他复活的。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各位，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话，如果我们看整本旧约的话，什么叫生命？通常生命呢，我们都会觉得说是一些活动，一些 program， 然后一些成长哦。你看这个孩子变 teenager 年轻少青少年变成年轻人，年轻人变成能够工作了，然后懂了比较懂事了，越来越懂事了有生命了有生命了，也活动了。但是旧约新约不是这样讲的，什么叫生命？生命是永生，是讲到将来的国度啊。所以旧约整本旧约呢，也包括新约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讲永生的事，他讲将来必来的国度。旧约怎样讲？以诺300年与神同行就没了，他到哪里去啊？然后 摩西的那个尸体在这个山上没有人能够找到，为什么？去到哪里？去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对不对？还有什么？以利亚就不见了，我的主啊，对不对？以利沙这样叫他们去哪里？更完美的、更漂亮、更完美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他是相信这个的，一个永远的一个添加。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有三节，我们看一看。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对，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不能够胜过这么极端的、极度的这个信心考验他们都盼望一个永恒的国度，在很远处旧约他们盼望这个弥赛亚的到来，也是有他，然后有这个永远的这个国度，对不对？只是他们不相信犹太人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是初有两次来他们以为只有一次就是永远战胜的来。但是呢，各位，就在这个亚伯拉罕献祭里面表明了耶稣基督代死而复活，对不对？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呢，他在理性上、在心灵上、在心怀意念中呢，常常是思念到上面的事，一个超越死的生命stronger and above death 各位，这个我们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很难理解这个可能比较靠近是方言、意志先知讲到这些东西但是连这个也是超越的我也不是说这些比较好，但是我们要追求当然我们要追求爱，对不对？更多，然后也要追求神的话，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追求属灵的。属灵的是什么？属灵的是跟永远天上的国度有关系的，这个叫属灵嘛。所以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国度、永远的国度、将来的国度，这个冠冕、属灵的征战，一定是跟这个属灵的永远的冠冕有关系的。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这样的理性上的思维、这样的思想祷告放在心上的话，我们不会在我们的心上跨越的。我们就只有关心到健康，只有关心到丰富、富足、富裕，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神的恩惠，是这样吗？各位，远远超过的，在整本圣经里面远远超过这一些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然后这些属灵的福气才能够带给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最终呢，这是一个最高级的信心与顺服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如果大家回想一下，如果可以看一看那个这个回想一下这个起因经文的时候在上帝跟他说我要考验你了将你的儿子献上，就是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章二节。那二十二章三节呢，什么都没有记载到亚伯拉罕马上顺服，及时顺服。所以二十二章三节这里说呢，他早上早早就起来。为什么要早上早早起来要预备一切的材料。第二呢，可能撒拉看到会疯，然后呢不要他离开，会阻挡他顺服上帝，所以早早就离开。然后第四节呢， 三天的路程啊，三天的路程，他可以反思很多嘛，他可以反思很多上帝的话啊，那他可以查验，又再查验，会不会等一下上帝又告诉我，哎，我考验你哦，跟你开一个玩笑哦，啊，要然后呢，不要这样做啊、哦，三天还是一样要去啊，然后到了最后呢，仆人可能会阻止他、哦，所以叫仆人，你留在那里哦，不要来哦，我跟我的儿子去就好 ，OK 啊，儿子就问哪里啊？啊，哪里？羔羊在哪里？啊，等一下啦，上帝会预备啊，哈，啊，上帝会预备，啊，再去。然后绑着那个儿子的时候，哎，这个儿子很听话，被他父亲绑哦。各位，没有顺服的话，是没有信心的考验，信心的成长的。可那时候呢，亚伯拉罕啊就顺服了。但是各位，我们也想，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亚伯兰会顺服？难道刚才我们也说了吗？难道不是上帝所恨的吗？各位，因为亚伯兰认识上帝，他不只是认识上帝，他认识上帝的声音，他能够听，他不只是认识，他 know of God， 他认识上帝的品性品格，认识神本身，胜于那个一个原理，胜于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将你的儿子啊，不要将孩童献上焚烧献给神，不要胜过这个东西。他的信心还有他的顺服呢，是什么东西？是有一个信任。所以各位，我们讲的信心啊，是一个信任的，这个信任，信心其实如果真的回到原文，这个是一个信任，一个 trust， 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文，但是这个是圣经里面啊、哦，旧约这样说的，这个是一个信任来的，没有爱，没有盼望，没有这样的信心的，对不对？一个信任，所以信任的时候才他会确认到，也听到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是神的声音啊，神的声音。的确这个神是伟大，我再回来这样说，的确神是伟大，但是亚伯拉罕这时更显为伟大嘛，对不对？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他是怎样做的、哦、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这样看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这个是好像超出我们这里很多人、哦、不知道怎样做，如果是我的话会怎样做、啊、这个真的是一个极度的一个信心举动、哦、我本来是想要多解释，但是圣经就讲到这里，我们就讲到这里，有他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心呢，不是只有限制于亚伯拉罕，其实全本圣经都这样说，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信心都是讲到这个永远添加的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初代教会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叫耶稣基督能够走向十字架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心，有没有？所以最终呢，我就讲到这里。然后神的儿女呢，我们呢是要追求这个的信心的啊。当然我不放在前面，对不对？我放在前面的话，我们大家都控告死了啊，被压死了。放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心是喜乐的，是荣耀的。各位，如果我们讲信心的话，这个是真信，我们常常讲真信嘛，真信是讲到这个地方的，这种的真信。比如说如果你真的遇见上帝啊，然后呢你牧养工作，你传福音，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你都做了很美很好，对不对啊？比如说这样啦啊，这个是啊巴克啊，巴克有一个很著名的作者巴克，他说的，你怎么知道你遇见神了呢？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你的信心举动啊，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啊，什么都很完美，传福音牧养个人接触都很好啊，做了一个信徒的一个品德啊，有一天这些东西拿掉了，你也 OK 啊，也不会太过在乎，因为 对你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位神，对不对？那换一句话说呢，再换过来呢，相反来说呢，哇，如果你弹音乐也好，服侍也好，唱诗也好，来聚会也好，就是各种各样的牧养传福音都是破破烂烂的，都是好像一直达不到，然后在心里面一直有些缺陷，做不好做不好啊，就是有一天哦，上帝说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哦，那时候呢你心里面也不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遇见神了，各位有理解吗？因为你不是在乎这些东西，你做的不好，但是还是你遇见神比这个一切还要重要，你不会太过在乎。为什么上帝还能够用你啊？对不对？各位，我们要追求这样的信心，真实的面对上帝的信心啊！当然我们能够衡量啊，我们怎样的饥渴神的话愿意听到啊？但是各位啊，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信心程度在哪里。但是不只是这样的，有些信心程度呢，信心考验，各位要想是无限的。各位要追求神，认识神，无限的啊！有一首诗歌啊，这样说，今天我们没有唱。有一首诗歌，有父的确据啊，他讲说呢，我今天先尝到啊，将来的主的荣耀。将来的国度我现在先尝到那种荣耀，那种喜乐，我是后世，我是救赎，上帝买赎了我，圣灵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的故事，这首诗歌是我的赞美，何人喜悦这样的一个顺服啊？这个天上的异象在我面前啊，爆炸就是显出来啊，天使上去下来我能够看见啊，然后怜悯呢是好像回声这样 ，echoes of mercy， 啊，然后上帝的爱呢好像是沙沙声的，啊，就是 whispers 这样来，对不对？何等的一个欢欣喜乐，然后在主的爱里面迷失了，啊，这个是诗歌啊，这个写的好像他这个作者好像在天上写的哈，啊，他是瞎眼的，但是他看见天上的这个荣耀。各位，这个信心呢？不是信心考验，不是一个很难很受控告，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误解了。这个信心的得着，信心的考验过后呢，我们知道也上帝的使者对亚伯拉罕刚才我们在经文所说的，我们知道嘛，对不对？各位，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其实有蛮长的路，不是信主就好喽啊，受洗就好喽就好了，没有事喽，不是这样啊。所以不要太过肯定你自己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也不要太过受控告，不然的话到最后你不会追求。但是呢，不要最终呢，不要满足你现在所有的信心啊，所以又有一个满足，又有一个伤心在你的心里面，又有一个挣扎来寻求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信心嘛，对不对？啊，当然有时候我们要胜过这个信心考验，有时候会失败。但是各位，有没有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嘛？要不然开始呢，他要的信心，他要的上帝是跟他的动机无关，也不是无关，要超过他的动机的。他要的神是大过他的问题，大过他的这个动机的，对不对？所以他建造那个这个献祭啊，对不对？这个祭坛都是用没有雕刻的这个石头，然后来寻找神。所以呢，他开始是这样，之中呢虽然他有失败，但是呢这个感动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这个感动呢叫他，甚至如果他失败了，他有缺陷了，他也不会太过伤心，因为呢这些问题甚至人的诽谤人的误解，只有叫你知道 你的信心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呢，会再继续的，会再继续，你不会被打倒的，因为你原来的动机就是要得着这位无限的神啊。为什么会得打倒？你是因为你原来的动机啊不纯。但是如果你恢复纯的动机的话，你不会有挣扎啊。但是这个呢，是不一定到你得着了这个完备的信心，你才不会啊有这些打击。各位会理解吗？要不然就是在这个信心受考验还没有证实的时候，但是他原来里面有的啊那个真信，叫他能够度过每一个痛苦，是有，但是可以胜过啊，不会太过难，难到你不能够胜过啊。因为原来有的啊，就是你心里面啊有的，就是神比一切更伟大。我们一起来祷告。祝我们今天我们信息讲到这里，求主给我们借着亚伯兰信心的考验，我们来认识这个信心啊的功课。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挑战啊，但愿我们在全球受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也面对教会啊相聚的这个挑战，彼此之间要怎么继续这个信仰的这个活动，宣教要不要去啊，人要牧养啊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四月又有这个受难节、复活节要快到了，我们也很想邀请飞信的啊亲友来，但是在这个非常时刻，我们真的求恩，我们在受考验当中，求主开门，叫我们遇见，叫我们得着。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在我们的有限里面，主啊，求主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